各位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在上个星期节目的最后，曾经跟您提到了教宗闭月九世任期的最后七年，教皇国数度被围困，他都以无比的尊严对抗教皇国，世俗政权终于面对终结的厄运。为了对抗意大利政府对教皇国的领土和治权的武力侵犯以及暴力强占，教宗闭月九世拒绝了所谓的保证法和赔款，他自动地禁锢在梵蒂冈城，自称是梵蒂冈的囚犯，以他那钢铁般的意志终身未再离开梵蒂冈一步。这么大的困扰并没有能够阻止他对教会完成无与伦比的事业。他除了同世界各国保持关系，并且签订了许多协议，除此之外，他还以两端新的信条充实了教会，同时也对当时的种种错误给予严正的批评。这些为他赢得了尊严和胜利。今天我就跟各位介绍一下教宗闭月九世他在任内对于教会的功勋。在闭月九世的任期内，天主教会在地理上的分布更广。1850年闭月九世在英格兰建立圣统制，1858年在荷兰建立圣统制，他总共设置了29个总主教区和132个主教区。从19世纪中叶开始，海路和铁路的运输改善了世界的交通，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系也就更加的密切了。到罗马朝圣的人创下了新的记录，1854年闭月九世裁定了圣母自始胎未染原罪，成为教会的信条。圣母玛利亚始胎未染原罪本来不是一段新的道理，而是早在初期教会中传承下来的传统信条。到了中古时代，方济会的神学家们，尤其是真福董思高，他曾经大力护卫。在文艺复兴时代，教宗西斯笃四世的时候建立了圣母无染原罪的瞻礼，指定在12月8号举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圣母玛利亚这种特殊的信仰也就越传越广，教友们也非常的爱慕。不过一直都还没有被教会钦定为异端信条，教宗闭月九世便在1854年向全球各地的每一位主教发了一份公函，请他们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意见。在603封回信当中，有546封回信都恳切地要求教宗钦定圣母玛利亚始胎未染原罪为教会当信的道理。于是教宗闭月九世就在1854年的12月8日与圣伯多禄大教堂当着200位枢机和主教们裁定了圣母玛利亚自始胎便被天主的特恩所保护，丝毫未染原罪，成为天主启示的道理。他认为为宣布这个信条并没有召开大公会议的必要，他是以宗徒圣伯多禄、圣保禄以及他自己身为教宗特有的权威行事。16世纪之后，在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当中，隆重地承认了教宗的不可解错的特权。十年后的1864年，闭月九世因罗马问题所激起的混乱思想中，他认为揭发当代错谬思想的时代已经成熟了，于是就以何等关心的通谕，同时对被历代教宗所谴责的邪说目录正式加以谴责。教宗很确定地认为反对教会的威胁并不是来自于某一种或某一部分的谬说，而是来自于自由思想的污染。 这种自由思想对个人生活的问题也好，对社会生活的问题也好，所给予的诠释和教会的信仰完全不符合。而19世纪的中叶盛行着对科学狂热的潮流，认为科学能够创造一切的奇迹，也可以用科学来诠释天主的启示所已经说明的一切难题。这股狂热的潮流可以和文艺复兴时代对人文主义所点燃的狂热，以及在18世纪对哲学的无限信赖相比。教宗闭月九世所谴责的是唯理主义是自由主义，唯理主义的思想否认了一切超越自然的天主的启示。自然主义则认为社会的建立和治理不需要宗教，而是一种在发展过程中的进步。教宗也谴责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无差别主义和法兰西主义。这项目录激起了严重的动荡不安，给了教会的仇敌们污蔑教会钳制一切自由、阻碍社会进步、排斥近代的文明。显然的，目录只罗列了曾经被谴责的字句，并没有很清楚地陈述他们之所以被谴责的理由。有不少的天主教的信友也感到困惑，特别为许多对神学的规则不熟悉的人尤其不容易明了。更何况为了能够正确地判断被谴责的内容，必须要以教宗谴责他们的原来文献为主才对。奥尔良的主教杜邦鲁起而为教宗辩护，将教宗谴责的真确意义加以详细的说明。杜邦鲁主教证明教宗的文献是给教友社会的理想定型，我们应该是向着这个理想去发展，但是并不禁止教友们适应目前的生活条件，把教友的生活纳入当时的社会中，进而使之基督化。杜邦鲁主教他又把目录当中的每一节确实的意义说明得清清楚楚，澄清了许多观点和误解。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闭月九世召开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的情形。距离最后一次所召开的特里腾大公会议，圣教会已经有300多年了。而18、19世纪间的100年当中，圣教会备受种种困境，面对教难和侵犯教会基本权利的现代思潮的攻击下，教宗急切需要把教会体制的要点予以澄清并且加以裁定，至少要在天主教人士中不至于再有争论才好。公元1868年，教宗宣布召开大公会议。这次大公会议的目的是向仇视信仰和反对教会的趋势示威。教宗宣布召开大公会议的消息传出之后，许多人希望对教宗在信德道理上不能错误的信条能够加以确定。其实连续几个世纪以来，这一端道理在天主教当中各个神学派别始终只把它当作是一项神学的理论，在教会的内部从来没有引发过大的争论，甚至在当时这项道理也并没有什么正确或是错误的问题，而是一个他是不是应当相信的启示真理的问题。不用神学术语把它说得更清楚一些，他的意思是说，这个问题的出发点并非是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是不是应该把它定为信条的问题。 1869年的12月8日，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就在圣伯多禄大教堂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共有747位枢机和主教，盛况超越过去历史上所有的大公会议。由于出席人数的踊跃，会议的进行遇到了许多困难。1870年3月以前，主席团决定开始讨论大家最关心的教皇国是否不能结错的问题。主教们因为意见不同而分成了两派。不赞成的主教们，他们所考量的是教会的利益，其中不乏许多杰出的善牧。他们担心这项议题如果被通过，定为信条的时候，将会助长敌人的骚动，使人难以皈依天主而造成不幸的后果。而赞成的教长们认为，问题既然产生了，就不应该逃避。连许多没有出席大公会议的神学家们以及教友们之间也展开了比战，直到1870年7月13日才举行投票，其中有451票赞成定为信条，62票保留，88票反对定为信条。有人跪着恳求教宗不要宣布这个道理定为信条，但是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连教宗也没有办法挽回了。有55位主教在辩论终结之前就请求教宗退席离开了罗马。7月18日正式投票表决，只有两张否决票。教宗不能结错的信条正式宣布的时候，连这两位否决者也公开宣布表示赞成了。毕月九世就声明裁定，教宗不能结错是一项信德的道理，同时还明确地说明了所涵盖的界限，那就是当教宗由职权以全体教友的司牧和最高导师的名义发言时，依据他至上的宗徒权力裁定有关信德或品性的道理时，享有绝无错误的特权。全世界的教友都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教宗绝无结错的信条。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普法战争爆发，返回自己教区的主教更多了。九月，比埃蒙人占领了罗马，大公会议只好宣告无限期的休会，而在所预定的52个议题当中只完成了两个。不久之后，曾经表示反对的主教们以非常正确的态度顺从了大公会议的决定。但是在德国、瑞士和法国，少数的反对者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有了离异的事件，德国的离异分子组成了旧天主教会，而荷兰的杨森派替这群离异的旧天主教会祝圣了一位主教。在瑞士则产生了所谓的基督徒天主教会。在文化战争期间，旧天主教徒曾经获得普鲁士、巴登和巴伐利亚等政府的鼓励。在1879年时，人数有5万人，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这真是德国天主教的一大损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旧天主教徒的人数不断的衰减，到目前大概只剩下几千人左右。虽然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没有圆满的闭幕，但是它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那个时候大家以为大公会议提高了教会和宗座的声望，因此所有反对天主教会的人都很讨厌这次会议。奇怪的是，反对的情绪几乎完全都集中在教宗不能结错这一端教义上。许多人都忽略了在当时也同时决定的另一端信条，其实这一端要远比教宗不能结错的道理更加的重要。这就是教宗具有对全体神职人员和每一位教友的统治权。这一项信条使得加利冈主义和佛伯洪尼主义的旧理论，以及英国国教所主张的罗马、 东方教会、英国国教相平等的理论是不可能成立，无法相容的。大公会议并没有改变教宗和教会，但是大公会议却阐明了教会的基本教义以及教会的中央行政制，借着梵蒂冈大公会议而达到了无限权力的境地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自从召开这次大公会议以来，教会行政机构实际上并没有改变。教会的内部不可能有一般所想象的那种中央集权制，因为每一位主教在他的教区内都享有训导权，这和教宗对全世界教会所有的统治权都是来自同一个神权。在这次大公会议当中，有许多开始讨论而没有结论的问题，并不是毫无用处。当闭月十世开始重编教会法典时，大多都是根据这次大公会议的议案。公元1870年，当意大利的军队趁普法战争时，法军退出罗马的空隙，以武力强占了罗马。教宗从此自囚于梵蒂冈，一直到他死，未曾离开过梵蒂冈。教廷的国土也全部丧失，因此也宣布教皇国的结束。这样，教宗在尘世的权力也全部终结。教会的敌人预料，天主教已经到了穷途末日了。各国政府觉得可以毫无顾忌地攻击教会和教宗了。在梵蒂冈大公会议召开之后，又活了七年。他在痛苦事变中的尊严，在逆境中的坚贞，在哪直仆的慈祥，为他赢得了普世信友日益增强的尊敬。对教宗绝无节错的裁定，更加强了他的声望。当尘世权力和国土丧失的时候，反而使教宗摆脱了治理国事的烦扰，对他的神权反而更为有利。1869年是他竞夺金庆，1871年是他当选教宗的迎庆，1876年则是他就任教宗30周年，1877年是他荣升主教的金庆。这些庆典就好像是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全球各地的教友络绎不绝地到罗马来向教宗致敬。天主教教友中心的愿望就是瞻仰教宗的慈颜，这也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教友们因教宗的职守而爱教宗，也因教宗而爱他的职守，对教宗怀着宗教性的崇敬。这并不因为教宗高人一等或是具有什么超然的能力，非天主教友是不易了解教友们对教宗的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福您健康愉快，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见。